今天呢是我们复活节哈，是我们一起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然后今天因为是复活节，所以我们要专门讲一个复活节的信息，所以我们的出埃及记呢我们就暂停一次。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的信息呢，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复活的主，我们要看一看我们复活的主。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哈一起做一个讲到开始之前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到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从死里复活的出熟的果子。我们这些在你里面的人，我们都要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关于复活的真理，让我们就越明白这些真理，我们信心就越坚定，我们的盼望也越坚定，我们就越能够去活出一个你所喜悦的荣耀你名的生活。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讲台上这个人也要听你说话，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要听你说话。也求你的圣灵引导讲台，让讲台可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深入浅出，清楚明白的将你的真理讲解清楚，使每一个神的百姓都得造就。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专门讲就是关于复活的信息哈。关于讲复活的信息呢，大家先翻开我们读一段的经文哈，大家翻到约翰福音20章。好，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呢是约�翰福音20章，从第11节到第18节。好，约翰福音20章，约翰福音20章11到18节。好，我们把经文呢先一起来读一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约翰福音20章11到18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
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
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
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
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
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
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关于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真理呢，在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有讲。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特别来看一看，就是这一段哈，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我们看到莫大拉的玛利亚，好，他呢在主耶稣的坟墓前，其实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了，所以他看坟墓里面怎么样子，没有了，所以看到有两个天使在主耶稣原来躺卧的地方，就是一个在头一个在脚，所以他就跟天使说话。天使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他说，有人把我的主挪走了，我不知道去了哪里，所以他很难过。这个时候其实主耶稣向他显现，对吧？他马上并没有认出主耶稣。为什么没认出来呢？因为主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很辛苦，面无加形美容，但他复活了以后还是不是面无加形美容啊？ 不是了，他复活以后就特别荣美，所以玛利亚就认不出来。就像弟兄姊妹，你们认得今天的我，如果我拿我和倩文姊妹结婚时候的照片给你们认，你们不太认得出来。说哎，梁弟兄还有这样的时候哦，是吧？就是，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是最荣美的，所以玛利亚其实应该认识他，但却没认出来，对吧？但是主耶稣就很温柔地跟他说话，对吧？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还在那说我在找我的夫子，他还以为主耶稣是看园子的，因为主耶稣是在一个墓园里面，对吧？他以为这是一个看园子的工人，说如果你把我的主挪走了，你告诉我放在哪里。主耶稣再跟他说，说玛利亚，这个时候他转过身来，哎呀，认出来了，这就是耶稣。所以主耶稣就差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好，我现在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要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然后玛利亚就回去告诉门徒，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其实关于复活的真理非常的丰富，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我们就集中在三点。哪三点呢？第一，我们要讲一下我们说复活是历史事实；第二，我们讲复活是得胜的宣告；第三，我们说复活也就是呼召。我们来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复活它是一个历史事实，它是一个历史事实。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复活是个历史事实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这个不是编的神话传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将近2000年前。阿们吧。我们今年是多少啊？2021年，对吧？主耶稣基督复活大约是2033年左右，因为那个算时间，哎，不是，那个一世纪的33年左右，但那个时间算的可能有一点误差，所以可能是一世纪的30年代，就是主后这个0030年，我们现在是2021年，所以离现在将近2000年，对吧？就大约是这样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希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去知道这个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其实我们讲，我们去做个对比。比如说佛教他们有个观念叫轮回的观念，大家知道吧？对吧？佛教有一个轮回的观念，请问轮回的观念是事实还是理论？这是一种理论，阿们吧。唯物主义者说人死如灯灭，这是一个事实还是一个理论？理论，你知道吗？道教有道教的理论，神道教有神道教的理论，世界上面的宗教、科学家、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他们有各自的理论，但是唯独基督的复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而这个历史事实它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当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一个历史事实的时候，它就有很深的意涵。第一个意涵就是耶稣确实死了而且又复活了，同意不同意？如果他没有死就谈不到复活，对吧？你会不会见到我，我今天早上见到弟兄姊妹，哎呀，梁弟兄你又复活了，你会不会这样跟我说话？你不会，你会只是说啊，你睡醒了是吧，今天你我看你还挺精神，对吧？你只能是这样说，对吧？如果我昨天突然发生病，有病我休克了，你见到我会不会说哇你复活了，会不会这样子？你会说哎呦你生病了太好了，但是终于好过来，对吧？但是这里面讲的耶稣是什么？复活了。复活就表明他真实的死过，阿们吧。他是从死里复活。而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死？他死是为谁啊？是为我们，对吧？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熟悉我们的门训教材里面那个彼得前书3:18说，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什么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救我们到神面前来。照着肉体说他死了，他被治死了，但是照着灵性说呢，他复活了。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死？是为了代替我们，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阿们吧。所以他确实死了，对我们意义很重大，说明他担当我们罪不担当啊？担当了。然后他复活的意义也很重大，为什么？他复活就表明他确实担当，而且担当完成了。真的，就我举个简单例子让大家明白，就是我喜欢用这个例子，虽然很浅显，但很能说明问题。我说假设梁弟兄是一个经营不善的人，结果去做生意，一下亏了50万，然后有弟兄姊妹说，我来帮你。然后他很爱我，但他兜里只有10万，他确实，他说我去签个合同，你的债务算成是我的。好了，如果是他把我的债都算成他的话，他又拿出10万块钱来，请问我这个时候我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欠了50万，他拿了10万出来，解决了没有？当然没解决，因为10万块钱不够， 阿们吧。我欠债不欠债啊？我还欠着呢，我还欠着债呢，同意吧？我不能说这个我的好朋友都拿了10万出来了，法官你不能判我欠债，不能这样说，对吧？你只拿了10万，法官说你还欠40万，对不起，你还不能从监狱里出来，你必须还清了才行，阿们吧。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是替我们还债，而他从死里复活就表明他把我们的债还清了没还清？还清了。他没还清就不能复活，阿们吧。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圣经上面说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按道理耶稣是不需要死的，但他为什么还要死？他来还我们的债。而他还我们的债，他如果没还清，他就会一直在阴间，但是他还清了，所以他才出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确实死了，就告诉我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罪债还清了，阿们吧。你明白耶稣的死里复活，你才能明白什么叫因信称义。为什么其他的宗教里面不像我们基督教，只有基督教有因信称义，其他宗教为什么没有？因为其他宗教没有死里复活，其他宗教没有死里复活，你明白吗？他没有死里复活，就是你的罪债没有一位他们所谓的救主或者是什么人帮他们去担这个罪债，是吧？所以他没有人担罪债，怎么能因信称义呢？你必须有好行为啊，你得还债啊，对吧？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对吧？你还不清你就不能出来啊，对吧？所以他不可能有因信称义。所以在其他宗教里面不可能一个人说你信了佛一定上天堂，没这回事儿。你非修炼不可，而且你得修炼到什么程度呢？你得修炼成大师的程度，是吧？将来你好涅槃，如果你涅槃不了你就轮回啦，是吧？你可能下一世变成畜生啊，是吧？变成畜生更做不了好事了，没办法，再下一变成爬虫，是吧？再往下反正很糟糕了，没办法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一位为他们担罪债的救主，阿们吧。而这位救主不单担了我们罪债，而且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才因信称义。所以你明白你得救全然是靠基督还清你的罪债，对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才能够有信心说我信耶稣一定得永生。如果我的罪债是我跟耶稣一起还，请问我有没有把握说信耶稣一定得永生？没把握。如果我要跟耶稣一起还的话，我那块还得清吗？我有把握我那块一定补上吗？你没把握的，阿们吧。你拿出来，你是一个经营不善的人，你只要一出来做投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亏本，你明白吗？所以你想跟耶稣合伙做这个，做一个合资公司的话，只要合资你必亏，但是耶稣做独资公司的话，你只要加入进去，你一切的罪都还清，阿们吧。你这个时候就因信称义。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晓得。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耶稣确实死了，耶稣确实复活了，所以我的罪债还清了。那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要。我好行为为了什么？不再是为了我得救了，为了什么？像在马太福音第5章，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怎么样？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做好事不是为了得救，是为了荣耀上帝，阿们吧。你看这个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耶稣基督为我死又为我复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不是理论。其实我们关于死里复活的真理是从这个事实里面挖掘出来的意义，阿们吧。而其他的宗教他们是编织出来的理论，而且我们很确定的说他们理论都是错的。佛教的轮回是错的，人死如灯灭是错的，只有耶稣基督这死里复活的事实和真理才是阿们的，才是永不改变，阿们吧。这是我们要看到。其次我们说，当我们去看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讲说你要去知道这个事情对历史的影响。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并不是个个都是历史学家，但我们有些人，你如果对历史感兴趣，你就知道说一个人要研究历史一定要抓住对历史影响最重要的事儿，阿们吧。你如果去研究历史，你说我研究宋朝的历史，我就研究了一个小摊贩，然后他怎么出生，他怎么结婚生孩子死了，你对宋朝能解释清楚吗？ 解释不清楚。你要研究清楚宋朝，你就研究宋朝的君王是怎么样，他们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宰相是怎么样，他们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思想家是如何。阿们吧，你要抓住最重要的。而我们说我们要研究人类历史，你要抓住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实就三件，真的最重要的，我讲最最重要的。你再去讲什么罗马帝国的建立啦，秦始皇啊，汉武帝啊，跟这三件事都没法比，差太远。哪三件事？我们说第一，上帝的创造，没有上帝的创造就没有这个世界，阿们吧。这个世界之所以现在还这么美好，因为上帝创造的能力还在其中。第二，始祖亚当的堕落，对吧？亚当夏娃的堕落是今天所有罪的开始。这个世界之所以有黑暗，之所以有败坏，包括之所以有死亡，是因为什么？因为始祖堕落了。第三，我们说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我们讲这三件事是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三件事，所以你分析历史的时候，从这三件事入手去分析，你对历史的把握才是正确的。否则的话，你拿的都是次要因素，还想得出重要的结论，那个结论肯定是偏差的。阿们吧。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三件事里面，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这三件事里面，这三件事当中哪件事影响最大的？基督的死里复活。因为基督的死里复活把始祖的堕落的问题给解决了，就是像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亚当夏娃挖了个大坑，然后我们都填不满，谁来填呢？只有基督从死里复活把它填满。然后上帝创造的美意被亚当夏娃的堕落，被我们人的罪给破坏了，但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去恢复，而且不单恢复，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还要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啊？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新天新地和上帝最初的创造相比，哪个更美？
新天新地。
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最重要。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影响最大的是谁？是我们。我们是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而这个世界上面的人不过是间接受益人。阿们吧。所以保罗才会经常在他的书信里面，圣经里面才会有到处很多地方说，你们不要做罪的奴仆，你们要做义的奴仆，因为在你们里面的不是没有能力的，在你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这个基督的复活把人类历史都改变了，把新天新地都带进来，这个能力在你里面。阿们吧。你为什么还要向罪妥协呢？你为什么还要向败坏低头呢？你为什么魔鬼引诱你的时候你就听他话呢？为什么你还去让那些罪在你里面，他一引诱你就生气，一引诱你你就堕落，一引诱你就嫉妒呢？不要，基督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所以我要悔改。阿们吧。你明白，我们不是靠悔改得救的，而是我悔改的时候是支取基督的死里复活的能力。阿们吧。所以基督徒要不要悔改啊？我们得救是不是靠悔改？完全不是靠我的悔改，是靠基督的死里复活。但是我一定要悔改，因为我要支取他那个复活的能力。那个能力一支取过来，昨天辖制我的罪，马上他不能再辖制我。前天让我陷在网罗里面的那个引诱试探，他再也不能让我陷在网罗里，对吧？魔鬼说，去，恨你妻子，恨你丈夫。这个时候我去悔改，我支取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不要恨他，我要爱他。我要体恤他，我要关怀他。得胜不得胜啊？得胜。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有没有能力？我们如果看自己就没能力。哎呀，他很糟糕的，你知道吗？就算他没有那么糟糕，我自己也爱不起来。但是有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在你里面，所以你可以。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说基督的死里复活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个历史事件影响到我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对历史事件应该有什么态度？我们对历史事件，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需要去证明历史事件，我们只需要去挖掘这个历史事件它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决定我接受不接受。同意不同意？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被妈妈生出来的，是吧？如果有个人说，请我们的王姊妹李弟兄，请你证明你妈妈生了你，有意义没有啊？我都在这儿了，证明什么？我妈妈生了我，这个没意义。你除非是说你要讲一讲你妈妈生你在世界上它的意义是什么，诶，这个我们可以探讨。阿们吧。 一样道理的。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不是理论，因为它是个事实。这个事实，面对这个事实的时候，你要选择的是你接受还是不接受。你接受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你是理性的；你不接受这个历史事实，说明你是什么？反理性的。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基督徒才是理性的，非基督徒，特别听过福音还拒绝福音的人，他是非理性的。所以你不要搞错了，我们有些人说，哎呀，我们基督教，我们是有宗教的人，我们是有信仰的人，他们只有理性，我们有信仰。我说不，你知道吗？世界上的宗教和理性是对立冲突的，但是基督教是让你的理性真正合理的。所以你有了基督教，你有了真正这个信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变成一个合理的人。这个历史事实已经发生了，我选择相信，我选择接受这个历史事实，这才合理吧，对吧？如果一个人住在中国，说人家说孔子是在中国出生的，然后说我就是不接受孔子在中国出生的，孔子是在韩国生的，请问弟兄姊妹，你是什么态度？你会不会说，哇，这个人好有理性啊，不人云亦云呐、啊！你们都说孔子是中国人，唯独他说孔子是韩国人，牛啊！你们会不会这样说？你们不会，你们说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你知道吗？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个历史事实，所以我接受这个历史事实才是合理的。而且我这个接受还不是仅仅接受这个事情，因为你仅仅接受这个事情叫做知识性的相信，我还要什么？我还要用心灵去接受。我接受让耶稣干什么？住在我心里。这就是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们若口里承认就必得救，心里相信啊，就必称义，阿们吧。然后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是什么呢？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阿们吧。你如果做了这个接受的决定，你说主耶稣啊，我接受你这位复活的主住在我心里，他就永远住在你心里，跟你不分开了，阿们吧。所以我们盼望说，我们今天的讲道如果有慕道有听到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一点，耶稣从死里复活不是理论，是一个历史事实，你要把它接受到你心里面去，成为一个有永生的人，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去晓得，所以我们应该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我接受这个历史事实，我接受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来更新我的生命，来祝福我，阿们吧。他连死都胜过了，我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祝福？你明白吗？如果你见到一个大有能力的人，这个人愿意去祝福你，你明明看到他的能力，明明看到他的爱，然后你拒绝他的祝福，请问合理吗？当你这样拒绝他的祝福的时候，请问你对自己是恩慈还是残忍？残忍。所以就像我们以前讲，其实对我们人最残忍的就是我们自己，特别是一个人听了福音以后却选择说我不接受的时候，这根本不表明你的尊贵，这根本不表明你比别人更理性，这表明你比任何人都更残忍，阿们吧。而且对谁残忍呢？对自己残忍。所以一个人听了说，啊，耶稣愿意爱我，大有能力的耶稣愿意拯救我，愿意祝福我，所以我要接受他的祝福，这是对自己合理的恩赐，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说基督的复活是什么呢？是一个得胜的宣告。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得胜的宣告，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的复活为什么说是一个得胜的宣告，他到底得胜了什么？我们说其实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得胜的宣告，宣告了很多的意义。我们今天的集中点呢，我们就集中在一个点上，他对死亡的得胜，他是对死亡的得胜。那怎么对死亡的得胜呢？我们说第一，我希望大家去认识一下，你要知道死亡是什么呢？死亡是人类公敌，同意不同意？其实有些东西还不好说是人类公敌，对吧？我们有时候说哪个人很糟糕，人类公敌不一定，因为有些人喜欢他，他对那些人确实没威胁，你还不能说，比如说有些姊妹怕蟑螂，一见到蟑螂，哎呀，蟑螂蟑螂，就觉得蟑螂是公敌，是吧？但另外一些人说不是啊，特别一些科学家说，你知道吗？蟑螂身体里面有很多奥秘的，不能说它是公敌。但是有一个东西一定可以说是公敌，什么东西？死亡，因为所有人都要面对死亡，阿们吧。而且死亡对我们好不好呢？有些人说，哎呀，太痛苦了，死了好， 所以死了好，不是，死亡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最可怕的敌人，是最可怕的敌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要去看看，我们要去思想，真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其实死亡对我们每个人威胁很大。你去看有些人说，哎呀，我不怕死，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有些人说我死得很优雅，不是那么回事。我跟你讲，有些人说我不怕死，是因为他根本不认识死的可怕。他不认识死的可怕，是不是代表死对他没威胁呢？不是的。我们就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小孩子，然后在一个大狮子旁边，这个狮子就要吃掉他了，但这个小孩子不懂狮子的可怕，请问狮子是不是他的敌人？他不怕这个狮子，但狮子把他吃掉了，请问他有没有胜过狮子？没有。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有些劣势的词，说我不怕死，脑袋大掉了不过是个什么呀，碗大的疤，有没有听过？这中国以前的那些小说里面经常这样讲，是不是？说20年之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是吧？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啊，多豪气啊。真的吗？不是，他只不过不知道死的可怕，他就算有这个态度，死依然像狮子一样把他吃掉了。他在死面前到底得胜还是失败？失败。还有一些人说，哎，有些老人家死得很优雅，你看人家死的可慈祥了。我不是讲我们基督徒哦，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我们基督徒死的时候真的很慈祥，我们真的，因为我们一死就到上帝那里去了，对吧？但有一些老人家，你不要误会，因为你见过有些人临死之前拼命挣扎，但有些人死的时候没挣扎。为什么没挣扎？我告诉你真相是什么，不是优雅，是他没有力气去挣扎了，仅此而已。那些拼命挣扎的人，就是他想拼命对抗死亡胜不过，但是有些人就是死亡临到他的时候，他根本没力气去对付。所以你不要相信那些，有些时候我们最近上电梯经常看到有那个什么老年公寓的广告啊，我觉得里面有很大的误导的成分，就好像说你让那些老人家来住我们公寓，他们会很优雅的死去。没有优雅的死去，除了信耶稣再也没有优雅的死去了，阿们吧。真的，他只是没力气去对抗。就像一个人生病，因为我们有时候去探访关怀那些老人家，有些生很重病的老人家，我们能感受到他已经拼尽他最后一丝的力气对我们表达尊重，很欢迎我们去，但你能感受到他里面没力量了，所以他一点力量都没有了，他怎么对抗死亡？他是对抗不了，而不是他胜过了死亡。阿们吧。你敌人来了，你没力气对抗他，你说我得胜了，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其实这个世界里面死亡绝对是人类公敌，是人最可怕的敌人。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讲出埃及记，大家还记得我们讲出埃及记，我们讲前传的时候，我们讲了第一讲我们就讲创世记。你看创世记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呢？是上帝创造生命，生机盎然，美得无比。阿们吧。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创世记最后的结尾一节经文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创世纪50章最后一节经文说，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么伟大的创世纪，从上帝创造生命开始，居然结尾的最后一句话讲的是什么？死。约瑟死了，他的棺材停在埃及，他被收敛在棺材里。你看到了吗？对不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就晓得说上帝用他的大能打开了生命的源泉，但是因着始祖的堕落，死亡笼罩了这个世界。创世纪这么伟大的创世纪，居然是以棺材来结束，居然是以死亡来结束。所以死亡是很可怕的，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包括我之前正好昨天就是看那个什么短视频，正好就看到那个，大家知道就是二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歌手叫赵英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赵英俊他二月份的时候重病去世了，然后诶，正好看到有一段视频是他18年就录的视频，所以他21年2月份去世，18年他查出有重病，然后他那个时候录了一段视频。他一开始还想强颜欢笑，就是想跟大家开玩笑，他说如果你们看到这个视频应该我已经死了，然后怎么样，但他还是讲出了他心里的话。他说你们没有办法体会我的感受，他说当我知道我这个重病没法治的时候，我一夜都没合眼，一夜睡不着觉。 那我该做什么？他说我要尽量找机会跟大家好好的说再见，我真的舍不得这个世界。然后他确实还是走，然后他又讲，他说真正的死亡不是死亡，是被人遗忘，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我们看这个时候其实蛮悲凉的，对吧？你会看到，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不管是名人还是默默无名的人，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壮年人还是小孩子，对吧？不管你是家财万贯，你还是一贫如洗，死亡都威胁到你。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死亡是什么？我们说死亡有一个最残忍的公平。我们有一句话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吧？这是讲上帝的创造。我们刚才讲三件最重要的事情，创造、堕落，还有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对吧？我们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还有一个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很甘甜的，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是很冷酷的，是吧？不管你如何，你都要死，对不对？所以死是很可怕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所谓的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就是人人都受了死的羞辱，对不对？那你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死亡为什么这么可怕，包括圣经里面讲到说魔鬼也利用这一点，就是在希伯来书，我读给大家听，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魔鬼为什么可以抓住人？魔鬼为什么可以奴役人？他就抓住一点，所有人都怕死，他只要抓住怕死这一点，他就能奴役人，对不对？你明白吗？所以人对死怕到一个地步，所以魔鬼这么邪恶的东西是可以利用死亡来挟制人。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死亡绝对是人最大的敌人，人类公敌，阿们吧。而且我们今天是复活节，明天是什么？清明节，是吧？是不是明天是清明节，对吧？还是今天？哦，今天就是清明节。哦，叠到一起去了。但是你看这两个节日叠到一起，很主安排有很奇妙的意思。清明节，我说从严格来讲，清明节是这个世界里面唯一真实的节日。为什么这样去讲？你去电梯里面打广告说什么购物节啦，最近又看到广告什么瘦瘦节，我说中国人现在什么都可以过节了，随便一个公司都说他过节，是吧？但是那些节都是虚的，同意不同意？那些节都是虚的，不管那些节说啊什么这个节庆祝那个庆祝，都是像泡沫一样，都是像肥皂泡一样都没有，唯独清明节是真实的，人人都要死，人人都要死。但是复活节呢？复活节是我们天国子民的国庆日，同意不同意？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复活节是天国子民的国庆日，对吧？因为基督复活了，天国就要降临了，所以这就是天国的国庆日。世人一定要过清明节，基督徒一定要过复活节，阿们吧。因为世人面对死亡这个敌人，有没有一个胜过他的？没有。死亡面前人人平等，所以他要过清明节。基督徒呢？基督徒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我们说我们基督徒有了一样东西，我们说唯一的制胜之道。什么唯一的制胜之道？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说梁弟兄，你凭什么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一定是制胜之道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好，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来读三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七节，通用和合本新约一百九十七页，我们一起来齐读。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夸得胜。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讲死的毒钩是什么？死的权势是什么？是罪。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死，是因为有罪。严格来讲，死不过是树叶，罪才是树根，阿们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死笼罩了这个世界，像一棵很阴森的大树，把整个世界笼罩在一起。但是你想把这个树弄死，你想把它解决掉，你只是把它的枝叶砍掉没用，你砍掉一个枝叶，它再长出一个枝叶，你砍的速度还没它长的速度快，阿们吧。但是如果我把这个树根砍掉呢，这棵树就没了，对吧？但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得很清楚，死的根在哪里啊？在于罪。所以我们说得胜死亡的唯一的制胜之道，为什么只能是基督呢？因为谁能胜过罪？
基督。
基督。除了基督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胜过罪？
没有。
我流眼泪啊，梁弟兄，我犯罪以后我可痛苦了，我流眼泪，我从早流到晚，从晚流到早，流了三天，眼都流瞎了。请问我流了这么多眼泪，难道还不能治死罪吗？能不能？不能，一眼白瞎了。你知道吗？你眼白瞎了，因为你的眼泪是不能解决罪的问题的。解决罪的问题，圣经上面说，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赦免了。但是牛羊的血不过是撒灰，不过是暂时，不过是让人想起罪来。唯有耶稣基督这救赎羔羊的血，才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所以我们为什么总是唱耶稣的宝血？你以为我们基督徒有毛病吗？是吧？那血，哇，听着好难受啊，是吧？我们看到血淋淋的场面，我们是挺难受的。干嘛老是讲耶稣的血？因为只有耶稣的血能解决罪。阿们吧。当他把罪解决了，死的问题才解决。阿们吧。所以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也是这样讲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什么？乃是永生。你知道吗？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如果没有罪，死就没有力量，死就对我们不一样。所以在雅各书，我们再读一下这节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五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一章十五节。雅各书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雅各书一章十五节，通用和合本新约256页。雅各书一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你看，雅各在这里用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私欲就是当初始祖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私欲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生出罪来。罪地长成是什么？生出死来。所以你要解决死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大家如果看过一些文章，我看过好多次了，很多公众号在转说，哎呀，谷歌的科学家就要让人得永生啦，说那些科学家找到了方法能够修补人的基因，让人那个破坏的 DNA 啦，修补修补，然后人就可以一直活下去不死了。我说这都是傻瓜，而且是在谷歌这样的公司，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公司出了这样的事情，真的很可耻。为什么？因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连基本的基督教教义都丢掉了。死是因为什么？死是因为你基因总是在那丢基因片段吗？不是，死是因为罪。阿们吧。你罪的问题不解决，你以为你把基因修补修补人就好了？要一直存在的话，好多东西都一直存在啊。你知道吗？我们楼下有一块石头是上帝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就存在的。阿们吧。同意不同意？你在广州脚下踩的土什么时候出现的？它当然可能是从下面翻上来，但什么时候出现？上帝用六日造世界的时候出现。我们每个人都是考古学家，你知道吗？你随便挖一个土就是上帝创造时候创出来的。它一直存在的，但它有意义没有啊？它有生命没有啊？你不解决罪的问题，没有永生的，只不过一直存在。阿们吧。何况人的死，你别以为修补了基因人就不死了，不可能的，不解决罪的问题不行的。阿们吧。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死的毒钩就是罪，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他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把什么？能够把罪的毒钩拔掉。这个罪的毒钩一拔掉，我们就不一样。但是罪的毒钩没有拔掉的话，我们说不信耶稣的人，死其实一直是他的王，一直在辖制着他，而且要永远的辖制他。不单是在今生，在末日审判之后，死还在辖制着他，他永远脱离不了。你只有信了耶稣，把罪的问题解决掉，死才不再辖制你。阿们吧。 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解决罪的问题只有基督，只有基督的十字架，只有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流出他的宝血，他的血流出来，罪的问题解决，死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解决死亡只有一个方法，耶稣基督。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所以你说那梁弟兄，你反对人家基因研究，我反对那些邪恶的基因研究，但是我说把在医学上的进步，在生物学上的进步，在一些某些疾病的治理上面、治疗上面，我们是欢迎的。但是如果人以为说这样就能得永生，我们说这是痴心妄想，不可能的。阿们吧，一定要去知道。然后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方面，我们说复活是得胜的宣告的时候，我还希望弟兄姊妹要看到，我们说复活要有一个完全的得胜。完全的得胜什么意思？你说梁弟兄，你说完全的得胜什么意思呢？我们也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还是在我们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读一下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二十到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六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六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一百九十六页。好，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
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
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先知，以后再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
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他称主耶稣基督，二十节说基督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什么呀？出熟的果子。基督是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说他要有一个完全的得胜，就是因为是基督是出熟的果子。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看到一棵树长得很健壮，然后开始结了一个果子，你的预期是什么？还是会结更多的果子吧？还说哎呀这棵树太好了就结一棵？不会的，出熟的果子就出熟，它熟了以后后面开始跟着一个个都要熟。阿们吧。基督既然是出熟的果子，后面跟着熟的果子是谁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讲的是谁啊？我们。所以所有的基督徒都要从死里复活，跟基督一样复活。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讲的复活就是身体的复活，我们讲的复活就是身体的复活。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一信耶稣，我们的灵魂就怎么样子啊？就重生了，对吧？但是我们的身体复活了没有？你是不是在信耶稣的时候身体复活？没有，你信耶稣的时候还是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里面还会衰老，还会生病，对吧？那么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因为我们不讲了，大家回去好好看关于复活的经文。他讲说为什么我们会衰老，他说因为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身体，这个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神的国，所以上帝要给你一个更新的那荣耀不朽的身体，好叫你能承受神的国，好叫你能够承受那永永远远的荣耀。我们这个身体太虚弱了，对吧？就举个简单的例子，你看有些人生病，然后那他出去走路都困难，请问他能不能享受跑步啊、旅游啊？或者你看到有些特别强壮的人，还有攀岩，你有没有见过？哇，有些那人攀岩好厉害，那个山几乎是直角，然后他啪啪啪爬上去，然后他觉得太好了。然后还有一些人喜欢冲浪，对吧？到海边，我们不会游泳的人到海边说别往里走啊，往里走万一来个浪把我卷走了怎么办？但那些人身体很好，然后冲浪，哇，享受冲浪的好。但是能不能你拉一个病人来，病殃殃的说给块滑板给他往海里吹，怎么样子？结果是什么？他就死了。我们今生这个身体必朽坏，神国里面的荣耀太大，极重无比的荣耀是这个身体承受不了，所以上帝一定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好叫我们能够承受天国的荣耀。阿们吧。 基督从死里复活，严格来讲是为了我们。就从他自己的角度来讲，他原来在哪里啊？我问大家，原来就在天上，对吧？从他的角度来讲，不存在说我们将来到天上就应该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说，哇，这么美，太美了，美得我无话可说。主耶稣会不会到天上说，哎呦，这么美，美得我无话可说？他不会。主耶稣到天上说，我一直在这儿，我知道这么美，我从来就知道，我是全知的，阿们吧。所以他为什么复活？他就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什么？为了我们也要复活，阿们吧。所以你要有信心，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晓得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死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征服了，所以死亡的意义就改变了，死的毒钩拿走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主耶稣曾经跟马大玛利亚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个经文很多人觉得好难解，这话明明是讲假话。有哪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没有死的？对吧？拉萨路后来不是还死了吗？如果拉萨路没死，我们今天就能见到他。我的天哪，如果今天能见到2000岁的拉萨路，嘿呦，那可不得了，那不知道多少人得信耶稣啊。很多人是不是就这样想，对吧？那拉萨路肯定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主耶稣讲说，凡活着信我的就永远不死，他到底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死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征服了，死的毒钩已经拿掉了。我就做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说，死原来是我们的王，是一个好王还是个坏王？
坏王，
是一个很可怕的王，一直在统治我们，一直在辖制我们。但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这个肉身的死，这个死亡这件事情成了我们的仆人。怎么成了仆人呢？他帮我们开门，我一死他帮我打开什么门呢？荣耀的门，就到天上去。所以死对你都成了仆人了，你明白吗？这就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可以说我永远不死了。因为这里面说的永远不死，是指做王的那个邪恶的王的死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现在有另外一种死，是什么？是为你开门服务的死。所以只有我们基督徒有资格说，我们死的时候说什么呀？说安息。你知道吗？世人用安息其实是不对的。世人死的时候哪里是安息？他是进到更可怕的永死里面去了，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前段时间不是有那个香港那个著名演员吴孟达，是吧？那吴孟达我们也一直，我是一直不知道他是基督徒。但是他死了就办追思会的时候，哇，一大堆送的花圈什么的，到处写的都是主怀安息，主怀安息。哎呀，我说感谢主，我说这个吴孟达就是有点可惜，应该活着的时候应该讲一讲他是基督徒的见证，是吧？但这个也是一个见证，对吧？然后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刚去世那个廖启智，是吧？廖启智我是早就知道他是基督徒的，那他演戏也演得很好，然后67岁，然后突然癌症去世了，就那主就把他接走了，其实也是安息在主怀。然后如果我回头我会在我们的公众号大能福音里面，我们会发一下他儿子，他有一个小儿子就是叫诺诺，然后几岁的时候得癌症去世，他们的有一个采访，包括追思会，他们很安息，很安息。然后孩子去世，他说其实一直都喜乐，因为知道会被天父接走，会住在主耶稣的怀里。然后但是当他儿子去世那天也难过了一天，难过。但他大儿子就劝他说，你干嘛那么难过？说你将来是第一个见他的哦。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家里你年纪最大，当然一般就是应该你先见到他，你会第一个上天见到他，你会第一个见到弟弟，你干嘛那么伤心呢？对吧？他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要得的是一个完全的得胜。你只要信了耶稣得永生，你将来一定复活。今生我们很多遗憾，比如说我近视治不好啊。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了，小时候因为错信科学，你知道那时候觉得说，哇，科学这么发达，不用担心，近视就近视，将来我换个鹰的眼睛，几公里之外都看得见，怕什么？所以就随便乱看书。你看小孩一知半解的看科学书就被害了，结果到现在有没有一只鹰的眼睛能换人眼睛上？换不了。所以很遗憾，近视治不了。将来到天上我们还戴眼镜不？不用戴了。如果我们在天上戴眼镜只是为了美观，阿们吧。因为我们个个都荣美无比，好的无比，我们在地上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哀伤，一切的伤口都被主耶稣亲手抹平了， 一点遗憾都没有。阿们吧。这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带给我们的是完全的得胜。我们不是仅仅在讲基督得胜了，我们在讲说基督得胜了，我也要得胜，我要跟他一起复活的，对吧？他将来从天降临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假设哈，我们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因为主耶稣也可能明天来，是吧？然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马上活着就改变，不经历死亡，但是已经睡在尘埃里面的人会怎么样子呢？会从死里复活。不是仅仅灵魂得救，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啊！灵魂重生，身体复活，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灵魂重生，身体复活。你的灵魂，你信耶稣的那一刻，你的灵魂已经重生了，但是你的身体复活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然后来了，哇，审判世人。我们呢，被主耶稣提到天上，要住在那永永远远的新天新地里，好的无比。你是那个好是什么呢？是人心未曾想过，人眼未曾看过。你就想吧，你把你所有的想象力都发挥出来。哇，我看过一些大片，好莱坞大片，哇，他们那些电脑之徒，他们做那些，哇，太漂亮了。我跟你讲，天堂比那个再好一万倍也不止。你去想吧，你把你所有的想象力都发挥出来，也比不上，因为上帝做的。阿们吧。人的头脑都能想到那些，上帝呢？上帝是本质性的超越我们，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这些，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当我们去想到这些的时候，死亡跟我们的意义真的完全变了。所以那个赵英俊说，哎呀，我要好好的跟朋友说说再见，我们说其实只有我们可以，只有信耶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赵英俊去讲福音，如果有人跟他讲就好了，我们不知道了，他已经去世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假设我知道我明年要走，我才可以跟弟兄姊妹好好的说再见，对吧？再见了，我要去最好的地方了，是吧？这个世界好多问题，好多眼泪，好多痛苦，我要去一个没有眼泪的地方，阿们吧。你会看到那个赵英俊说，他是从漫画里看到的，可能是说路飞是不是就是那个海贼王里的，可能是，对吧？然后他说这个真正的死亡不是死亡，是被人遗忘。我们基督徒呢，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名字刻在哪里啊？生命册上，刻在谁的掌心上？上帝的掌心。上帝永远不忘记我们，你知道吗？其实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了，说真正的死亡是被遗忘，但我说真正的死亡是被谁遗忘啊？是被上帝遗忘，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跟你讲，其实地狱这个词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它是垃圾场，垃圾场的意思。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把一些东西丢到垃圾场，请问你打算是永远记得它呢，还是要忘记它？你只要丢到垃圾场，就是你要忘记的东西。阿们吧。所以上帝忘记才是最可怕的，而上帝纪念才是最安慰的。阿们吧。这个世界终有一天把我们都忘光，你信不信？所以那些人清明节说要给祖宗上坟啊，好，要给他们烧香啊，免得忘记了。我说其实这些都是废话。你还记得你第四代祖宗是什么名字吗？我们一般第三代第四代就开始很模糊，第五代就完全不知道了，同意吧？我就问你，你前六代，你第六代祖宗叫什么名字？请问这里有几个人能举手？一个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就擅长遗忘，但是你信了耶稣，你的名字刻在哪里啊？刻在上帝的掌心里，阿们吧，写在上帝的生命册上，这就是你的安慰。上帝纪念你重要，还是人纪念你重要？上帝纪念你，阿们吧。而你怎么能成为上帝纪念的人？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我们说复活它也是什么呢？它也是呼召。复活它也是呼召。为什么这样去讲？为什么我们说复活它也是呼召呢？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那里面，当玛利亚见到了主耶稣，主耶稣对他有吩咐的。主耶稣对他有吩咐什么呢？主耶稣说，在二十章十七节，主耶稣说，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就是你要告诉他们我复活这件事情，告诉他们我要升天，我要去到我的父那里，也是你们的父那里，我的神那里，也是你们的神那里，对吧？所以玛利亚就很听话，马上就跑过去告诉门徒说，我看见主了，主复活了， 我之前只是看见空坟墓，我还是伤心，我不知道他到哪儿去，我现在见到他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不能仅仅满足于说看见一个空坟墓，你一定要看见复活的主，阿们吧。但是你看见复活的主干什么？你就看见复活的主，我回去炫耀啊。玛利亚是不是这样子？我回去炫耀，你们都没看见，就我看见了啊！约翰你没看着，彼得你也没看见，雅各你也没看见，就我看见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回去告诉弟兄。所以我说，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复活是主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也是主基督给我们发出的呼召。复活是主基督得胜的宣言，复活也是给信徒的呼召。呼召什么？呼召我们去见证复活的基督，呼召我们去见证复活的基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传福音的核心内容就是告诉人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就是告诉人这位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就是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又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罪得赦免，我们得更新，我们得永生，阿们吧。而且你去看，其实在这方面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自己都觉得很亏欠。在讲台上面，我们现在的传道人讲复活讲的太少。如果我们去看使徒行传，如果我们去看新约的书信，复活是在几乎在每一篇讲道当中都是他们核心的内容。五旬节彼得站台讲道的时候，他的中心内容就是基督的复活，阿们吧。你看到保罗在亚略巴谷跟希腊人那些哲学家辩论的时候，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要讲复活，在那个亚基帕王面前保罗讲了个人见证，然后还要讲基督复活，而且还盼亚基帕王你也来信这个复活的基督吧。所以复活，基督从死里复活是我们福音的核心内容，而且基督从死里复活也是我们福音的核心力量，阿们吧。因为你就要去宣告基督得胜了，要不然他觉得基督跟孔子有什么区别？我们就说孔子在哪里啊？在坟墓里已经化成灰了。耶稣呢？耶稣复活了。他说基督跟佛陀有什么区别？我们说佛陀变成舍利了，对吧？他不是佛教不是自己说的吗？他们已经烧成舍利了嘛，对吧？我们说基督复活了，没有舍利，基督没舍利，基督现在在天上，在父的右边，他替我们死了，已经复活了，阿们吧。这就是我们核心的信息，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传福音，就是见证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要去宣告这位复活的基督可以跟你有关系。你怎么跟他建立关系？悔改相信接受，阿们吧。你悔改转向神，你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接受他住在你心里，也就大不一样，阿们吧。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其次我们说，我们再去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我专门选这段经文，莫大拉的玛利亚这段经文，我们还要去思想，思想一个问题，为何是他？为什么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为什么是玛利亚第一个遇见复活的基督？为什么不是那个使徒当中的那个兄长彼得呢？彼得你看他是第一个宣告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为什么不是那个跑得最快的约翰呢？约翰应该在十二使徒当中应该是最年轻的，所以往坟墓跑的时候彼得先出门，他后出门，但他跑到前面去，为什么不是他们呢，而是这个玛利亚呢？其实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如果我们去查考圣经，我们会大吃一惊。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是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进耶路撒冷之前，受难周之前，这个玛利亚把香膏打破来告主耶稣的。你知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在他传道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一个人来给他施洗，叫什么名字？施洗约翰。主耶稣怎么评价施洗约翰？他说妇人所生的将来兴起来没有一个什么大得过施洗约翰。所以施洗约翰，因为他为什么这么大？因为主基督出来传道，他为基督施洗。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基督出来做工，他做工的高峰是什么？是出来传道还是钉十字架？钉十字架。但是在他钉十字架之前，谁来高抹他呢？居然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你就看到他是怎样敏感于圣灵的带领，他是怎样的爱主向主忠心。所以这个人，这个姊妹，所以圣经其实很奇妙，玛利亚又不是使徒，圣经也没有记载很多他说的话，但他很了不起，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想，也是给我们姊妹的鼓励，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姊妹一看十二使徒全都是男的，是吧？一个女的都没有，哈，怎么回事？我说不， 给主耶稣施洗的是弟兄施洗约翰，但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用香膏膏耶稣的居然只是个姊妹，你知道吗？而且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而且玛利亚怎么膏主耶稣？她把她的玉瓶干什么呀？打破了。打破是什么意思？我一点都不给自己留，我全部都要用在耶稣的身上。正是因为玛利亚有这样的一个心，说我要把我最好的，把我全部的都给耶稣，所以当其他人都说哎呀坟墓空了，所以因为约翰和彼得他们来看过，说哎呀坟墓空了，哦，也许基督真的复活了，走吧，他们就走了。你有没有注意？所以弟兄是很软弱的，你知道吗？弟兄经常就做这种事儿，就是有头虎头蛇尾，说走了我就走了。但是玛利亚不肯，玛利亚就一直坐在那里等，说主耶稣，我的主哪去了？虽然他真理认识上确实有缺陷，他还想着耶稣已经死了，对吧？他就说谁把他移走了，谁把他移走了。所以主耶稣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以为是墓园里的工人，说先生你告诉我，你如果把他移走，你告诉我你把他放哪儿了。但是你看到他对主的忠心，他对主的爱，阿们吧，让他对主那种完全不顾一切的爱，就使他成了第一个见到基督复活的人，又成了第一个宣告基督复活的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我们去看莫大拉的玛利亚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我们要成为在宣讲基督，在高举基督这方面，我们要能够像玛利亚这样子能够影响很多人，你就要有这样的心，我要把最好的献给基督，我甚至要把玉瓶打掉，因为我可以，本来我可以抹一下耶稣，那一斤的真拿达香膏是很贵的，你知道吗？犹大卖主耶稣只卖了30块钱，他那一瓶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那个价格不是一般的贵。但是他一般人我抹一下我留着自己用嘛，是吧？我可以出价用，他没有，打破他，就我全部都要用在耶稣身上。然后那个用香膏膏了主耶稣的头，而且膏主耶稣脚的时候，玛利亚用头发来擦主耶稣的脚。圣经里面讲说头发是姊妹的什么呀？是姊妹的荣耀。所以他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就意思就是谦卑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最荣耀的部分也只适合给你擦脚。你明白吗？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所以他有这样的心的时候，他就第一个见到了复活的基督，他就成了第一个宣告基督复活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若是尽心竭力的去像玛利亚这样去爱上帝，我们在宣讲福音，我们在见证基督这方面，我们就大有能力。阿们吧。你真的去思想，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不就是这样子吗？因为我们太多时候留力，我们太多时候给自己有所保留，所以我们在属灵上的突破就老是突破不出去。如果你不给自己留力，你尽力尽心竭力像玛利亚一样，就大不相同。阿们吧。那你说梁弟兄，我又不是传道人，我怎么尽心竭力？我说你在你的工作上面你尽心竭力。怎么尽心竭力？我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荣耀基督，我一定要尽力。我在我的婚姻家庭建造上面，我要为了荣耀基督，我要尽心竭力。很多人已经给我打退堂鼓了，我甚至去咨询了一些什么心理咨询专家、婚姻专家，然后他都给我打退堂鼓了。不行，我不是去强迫我的妻子，而是我要尽心竭力去爱他，让我的婚姻来荣耀主。阿们吧。你就是这样子，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说最后给大家最后一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看到玛利亚，看到复活的基督，我们说我们得胜世界的秘诀就是去效法玛利亚，我们就是去干什么，我们就去顺服复活的基督，这样子你就大不一样。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阿们吧。但是你如果不去顺服基督，你这个复活的生命发挥不出能力来，对不对？其实你再去看，我们若是效法玛利亚，我们尽心竭力的顺服主，这个时候世界才真正发生改变。所以我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特别感慨，看到玛利亚，看到好多姊妹，我特别感慨。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对世界有决定性影响的，我们以为是什么亚历山大啦，我们以为是埃及的法老啦，我们以为是中国的秦始皇啦，什么秦皇汉武啦。我跟你讲，不，这些人都是被世界的车轮推着走的，没有一个人超脱出世界之外， 也没有一个人改变了历史的车轮。但是当一个基督徒尽心竭力的顺服上帝的时候，他就开始扭转历史的方向。我们圣经上面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举个例子，哈拿，对吧？哈拿当他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在上帝面前哀哭，他在上帝面前哀哭，然后他就求上帝给他一个孩子。上帝答应了没有啊？答应了。第二年他就生了撒母耳，生了撒母耳，我们做过母亲的就知道了，做过爸爸的也知道，孩子生出来以后一般很不舍得的，对吧？然后他丈夫其实都有点犹豫了，然后但是我们看到哈拿一点都不犹豫，说等这个孩子断了奶，我一定要把他送到耶和华殿中去侍奉耶和华。当他这样尽心竭力的、竭尽全力的、毫无保留的去侍奉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撒母耳是不是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改变了世界的历史。阿们吧。这个玛利亚也是，她有资格来高基督啊，做的工作和施洗约翰是一样的，甚至从一定角度来讲比施洗约翰做的还荣耀。阿们吧。你看到圣经当中，当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就出现了，对不对？世界就开始改变了。而最重要的，我们的天父上帝把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献上的时候，全世界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所以基督徒就是跟从基督的人，基督徒就是效法基督的人。当我们把自己像玛利亚这样子的全然献在上帝面前，毫无保留的献在上帝面前，全然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成了不被世界的风潮所改变的人，而是成了能够改变世界的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里面是有那复活的生命，我们再去顺服这位复活的主，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会不会有惧怕？会的，一定有的，没有一个人没有惧怕。但是当我有一个心智，我要去顺服我的主的时候，我虽然感到世界的邪恶，我虽然感到世界的敌意，我也感到世界的引诱威胁，但是我有一个全然献上顺服主的心的时候，世界在这些方面它就不能够真正的把我打垮，相反我就开始得胜。当我越顺服基督，得胜越多，然后我们就成了改变世界、改变历史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个历史事实改变了历史，改变了世界。阿们吧。当我们顺服基督，当我们效法玛利亚，我们也会改变我们今天的历史，我们也会改变今天的世界。所以你不要听魔鬼的谎言，以为说我只能随着世界的潮流走，不存在的。只要我顺服上帝，我就是改变世界的人。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啊预备我们今天的圣餐礼。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你是为我们受死，就是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债，而且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又从死里复活的主。所以这个历史事实改变了人类历史，改变了全世界。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又从坟墓里复活的时候，就宣告了你的得胜。求主让我们知道你的得胜也要彰显在我们身上。求主你就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去效法莫大拉的玛利亚，让我们在你面前全然的顺服，全然的舍己，全然的献上，我们就不被这个世界的风潮吹得飘来荡去，而是成为在这个世界当中因着顺服上帝而改变历史的人。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